很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思想你的话，愿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，来思想成就你的功。我们仰望如此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，阿们。刚才我们读到的那一段经文，撒母耳记上第四章，似乎是一个很沮丧的一段经文，因为是以色列人他们遭遇到很大的打败仗，甚至呢神的约柜抬到这个非利士人当中去打仗的时候呢，还是被打败，而且死了40,000人、开始是几千人，接下来死的人更多。但是我们看见呢，神的作为呢，并不因为人的这个失败而被拦阻。我们相信神有他的作为，只是因为人的不顺从。因为以利的两个儿子，我们在上一回看到以利的两个儿子，他们身为祭司，但是他们却滥用他们祭司的这个责任，而没有尊重神。而以利也没有尊重神，他尊重这个他的儿子多过尊重神，所以遭遇到这个样的审判。而在那个时候呢，撒母耳呢还是一个小孩子哈，但是呢他却领受到神的启示，关于这个以利家所要遭遇到的这个灾祸，还有神的刑罚，大到一个地步呢，甚至是撒母耳呢不敢将这件事情告诉以利。但是呢，以利很严厉的叫撒母耳启示，假如他不照着神所讲的一切话全部的告诉他，愿神重重的降罚于他。所以呢，撒母耳呢就原原本本把神所给他的这些启示呢，关于以利家所遭遇到的审判呢，原原本本完完整整的告诉以利。但是呢，以利很可惜，就是他听到神的这样的刑罚的时候呢，他说愿神的照着他的意思来行，所以很可惜啊。那么我们就到了这个第四章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见呢，以色列他们还是在这个处于这个交接的这个时期，就是他们还是处于士师统治的时候，那么呢，也正在面临这个王国这个。建立这个王国的时候的这个时代，进入这个君王的这个时代，但是他们还没有进入这个君王时代，接下去就是而撒母耳呢，他会接下去做最后一个以色列最后的一个士师。而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，我们看见神允许他的约柜被非利士人带走，而且呢被掳去。而我们也看见呢，以利呢他也是非常为着神的约柜担忧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怕这个约柜会被带到去这个非利士人那里，神的仇敌。在那时候的观念里面，他们认为呢约柜呢就是神同在的这个象征。但是呢，我们可以看见呢，从这一段的记载里面很奇妙的一点呢，就是神特别记录，就是在第四节，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，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帕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，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。我们可以看见这一段圣经特别形容这个词，就是那坐在二基路帕上，就是那个约柜所雕刻的两个活物，那两个活物就是天使啊。其实圣经特别形容这那坐在二基路帕上的是谁呢？就是神。那么为什么圣经要特别讲到那个坐呢？其实在英文的版本是讲到那住，就是住在里面啊，住在二基路帕上的万军之耶和华。其实呢，这给我们看见呢，约柜是象征着神的同在，神也的确在他们当中，但是神没有动工，神没有保守他们，神也没有容许这些神的仇敌呢，把神的百姓呢给杀害啊！神的确在他们当中，但是呢，神更关注的是什么呢？神关注的就是这些百姓呢是否来有讨神的喜悦。但是这些百姓他们没有讨神的喜悦，包括腓尼包括以利的两个儿子，他们也没有讨神的喜悦，他们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呢来把神的约柜带去， 这是没有神吩咐的，但是他们照着自己的想象，以为呢有神的约柜他们就可以通行无阻，他们以为有神的约柜呢他们就可以好像以前那样呢过、这个祭司抬着约柜过红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呢，那样呢 神使他们呢能够顺利的通过。其实呢神没有在那里动工，所以我们看见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在基督徒跟基督徒跟神之间的关系呢，不是在于这些表面上的这些作为，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就做一些的事情神就会喜悦我们，但是神更关注我们的是我们对他的爱，这个就是神所关心的，不是我们在表面上做的什么事情。当然我们爱神的话呢，我们很自然的会做一些神要我们服侍的东西，但是我们服侍神不代表我们是爱神，这个要我们要很清楚。但是呢，神呢让这个约柜被掳去啊，不代表神没有动工，神还是有他的作为。难道神不可以禁止腓力斯人把他的约柜拿去吗？神可以做到，神甚至耶稣基督被捕的那一天晚上，彼得他拿这个刀砍这个大祭司仆人的这个耳朵的时候呢，耶稣基督说，岂不知我求父，父就可以差蛇蝇的天使来救我吗？就是，但是 这个不是神的心意啊。我们知道只要神差一个天使呢，就足够把整个这个亚述的军队185,000人的军队呢，全部在一夜之内呢全部给消灭掉啊，只是一个天使就好了，何况是12营的天使。只要12营的天使是多少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知道只要一个天使能够一夜之间把185,000人的军队全部眨眼瞬间把他们全部消灭，只要12营的天使来的话，肯定这个地球肯定是完蛋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有这个能力、可以把这个腓力斯人、给消灭掉，不费吹灰之力。但是呢神没有如此做、所以为什么是这样呢？我们知道神有他的心意，神在他的百姓中呢，要他的百姓明白呢，他们的信心呢，不是建立在神的这些事工，或者是神的这些象征，代表神同在的一些物件上。神的百姓的根基呢，是建立在跟神有那个密切的交通、密切的关系。这个就是神所要我们关心的。我曾经呢，在教会领唱的时候呢，我充满了信心，拿着这个次序单唱诗，但是呢我拿的是错的次序单，我拿的是上个星期的。所以我在带领唱诗的时候，会中没有什么反应，诗情也是反应很迟钝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很不情愿跟着我一起犯错。后来我才有一个姐妹上来跟我说，偷偷告诉我拿错了次序单，是上个星期的。所以我对这个次序单有没有信心？有啊，我很有信心啊，但是我的信心的对象是错误的。好，正如你搭电梯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去研究那个电梯到底它能不能够承载你的重量啊，还是承载多少，这个电梯到底安不安全啊，有没有人去研究呢？没有啊，相信多数的人没有去研究啊，多数人都认为呢电梯是安全的，所以多数的人都认为呢他可以进去就当搭这个电梯。但是有一次我在教会电梯维修的时候呢，我问那个工人，一个工人，他说每十年呢、这个电梯要经过一个大维修，就是把里面的那个钢索全部换掉，换新的。我就问他为什么？因为里面钢中可能有一些已经生锈了，所以为了这个安全的缘故，虽然不是全部都生锈啊，只要全部都生锈就完蛋了，只是一两条这个生锈哎，全部都要换。他们不管是有没有生锈，全部的这个钢索都要换过。我问他，那么我们教会电梯的那个钢索有没有一些有生锈？他说有啊，有啊。这样我还很有信心的就扎进教会的电梯。他说一两条还不是大问题，不是很严重的问题，还是很安全的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坐电梯的时候，我们都不知道那个钢索里面呢，其中有一些是生锈，因为我们对那个电梯有信心嘛。但是我们对电梯有信心不代表那个电梯是可靠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可能对 一个活物有信心，但是不代表它是可靠，或者是你对神有信心，但是不一定呢我们是照着神的心意来做，所以神也不一定成就我们所祈求的。所以我们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啊？曾经有一个医生呢，他给一个病人说这个检查报告说你只有三个月的生命，所以你这三个月里面你要做什么你就尽量去完成吧。我这个病人就好像天塌下来啊，怎么办？就剩下三个月的生命。结果怎么样？他把他全部的财产啊全部都卖了哈，然后他就心念这是什么呢？环游世界啊，他就去世界各地去旅行啊。那时候那个电话还不是很发达哈，等到三个月完了之后回来，那个医生就对，哎呀，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回来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给你那个报告是错的，那个是别人的，不是你的，你这是没事的。所以那个病人就不懂是应该要高兴呢，还是应该要悲哀？高兴的是他没有病嘛，对不对？悲哀的是，人有时候是人。人死了有两种悲哀啊，就是人死了钱还没有花光，那个是第一个悲哀。第二种悲哀是钱花光了人还没死。所以有很多时候这个就是人的矛盾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看到他对这个医生有没有信心？有啊，很有信心嘛，对不对？给他报告是错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对一些事情我们充满了信心，但是不代表呢那个信心的对象就是对的啊。所以我们也要求上帝帮助我们，到底我们对上帝有没有信心呢？有。但是我们是不是照着神的心意对他有那样的信心呢？我们看见在以利的两个儿子啊，他们带这个约柜到战场上去，但是呢他们对神不尊敬，不尊重神，但是他们却希望呢神能够保护他们，能够打胜仗。所以你会觉得一种很矛盾的现象，一方面人要神的恩典，但是人呢却不要神，这个就是人一般的这个观念。有很多时候我们要给神给我们很多的祝福，但是呢我们却不要神呢在我们的生命中。就好像你要爸爸给你很多很多的这个好处，很多很多的这个这些财产或者是什么，但是你不要爸爸，是不是同样的道理？所以 很多时候呢，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是期望要得到神呢，还是要得到神的恩典啊？很多时候神要我们学习的就是我们要明白对他的爱。昨晚我在这个高龄的这个查经里面也有这个分享里面也有提到，就是神给人的心意就是很简单，就两方面，一个就是对神的爱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人的爱，就是这样。从我们的这一生是这样，我们将来进入永恒也是一样，我们希望别人比我们更好，我们在永生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希望别人比我们更好。这就是神创造我们的目的，而这也是神救我们的目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已经偏离了神，人呢已经以自我的利益为中心。所以你看到很多的这些教导，他们否定圣经，他们讲他们的启示比圣经更完整，他们的启示会涵盖圣经所有的一切，但是你看他的教导到最后呢，就是以人自我的利益为中心。他讲我只要把自己拿去我只要牺牲我自己，我只要炸死我的敌人，我牺牲了我自己，将来我进入天堂就有很多的美女，就有很多的财宝在那里等着我。这个就是自我的利益为中心嘛。但是当门徒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，他们说，我主啊，我们已经为你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你，将来我们要得到什么？耶稣基督说，你们凡为我舍弃一切所有的， 在今生呢必要得到百倍，在永生呢必要得到永恒的这个生命。这个就是自我的利益吧。接下来耶稣基督呢讲了一个比喻，就是葡萄园的比喻。葡萄园的工人，葡萄园的工人主人呢六点早上去叫工人来工作，讲给他一天的工钱，九点早上出去找工人也是讲给他一天的工钱，十点出去找工人也是讲给他一天的工钱，三点出去也是讲跟他讲一天的工钱，到五点出去也是跟他讲好是给他一天的工钱，到六点结账的时候呢，那五点进来做工的他只做一个小时，他拿到一天的工钱，三点进来做工的他做三个小时，他也是拿一天的工钱，到了这个六点来做工的时候，他以为他会多得一点，但是他还是得到一天的工钱，他就很不高兴。为什么别人做一个小时一天，我们做一天的工时间也是一天？那么这个葡萄园的比喻是什么呢？那个债后的要债前，这个我不大明白，但是我明白的一点就是以别人的利益为先，就是希望别人比我们自己更好，甚至是在永恒里面。所以门徒当他们在 争论谁为大的时候，其实已经犯上了一个很大的错误，就是跟魔鬼一样，魔鬼也是 要为大，他 要做最高的，他要 到那北方的最极处。为什么他要最大？但是呢，神的教导是什么呢？就是来最大的要寻求最小的利益。所以当我们耶稣基督说，当我们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，坐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的身上的时候，就是对人的那个爱，就是要，就是不要求任何的回报的那个爱。哦，所以当我们看到神所要我们建立的根基，就是对神的爱，还有对人的爱。所以当我们一建立这样的一个基础之后呢，在世上我们所遭遇到的这些患难其实算不得什么，因为只要我们坚定我们是爱神，坚定我们是爱人，任何临到在我们生命中的事情，其实呢就是为了叫我们得着益处。在中国的温州有一个教会，我好像有曾经讲过，就是被拆掉哈，但是呢很多信徒就哇大很大的那个觉得很大的这个悲哀，为什么教会被拆掉。其实呢更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教会只不过是一个建筑物而已哈，更重要是我们里面的那个人教会的里面的基督徒，那个才是神所要我们关注的。建筑物外表被拆其实算不得什么，十字架被人家践踏在地上也算不得什么，最重要就是我们在神生命里面，我们自己本身是否在我们的生命中有舍己，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神，那个才是更重要。这些外表的这些不是最重要，所以很多时候当然有我们内在的生命，我们这些外表做出来的就有价值啊。所以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可以思想的从这段经文，就是我们不要把神的恩典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啊。刚才我问几位弟兄姐妹啊，就是十月一号是什么日子吗？儿童节啊，新加坡的儿童节啊，对，中国的是什么呢？国庆啊，对不对？建国啊，建国多少周年呢？啊，65周年啊，对对对。刚才我还要上神呢，要上网去查到底是几周年了、啊？65周年，对了哈，1949年10月1号建立啊国家哈、啊，真的是不容易啊，经历了多少个世代呢，才有今天哈、啊？你想想看。当你看中国的时候，他现在在20年前，可能人觉得啊还是很落后的啊。但是你看到现在的中国，没有人敢讲话那么大声了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你看现在的中国，然后你再比较现在的美国哈、啊， 你看，现在美国很发达，对不对？在200年前，他们也是很从无到有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现在的美国，很可惜，对不对？很多的这些教会啊，已经很多的教会啊，已经很多的人民呢，已经开始离弃神了。他们不相信神，本来他们是因为神的关系而开始这个国家，但是你看到过了差不多200年，可能过了，人呢却慢慢已经离开了神，大部分其实是大部分，而且呢要求呢这个这个祷告呢从这个学校里面呢拿出去，你看到吗？人已经开始呢。已经没落，虽然科技很发达，但是人的心呢已经越来越什么呢？自我中心，以自我的利益为这个上，不管其他人的利益，而这就是跟神的创造呢是相违背的。所以人一旦以自我的利益而恍不顾别人的利益的时候，人就开始走向这个自我毁灭。为什么？因为少数的那些害群之马而害到大部分的人呢，产生很多的问题，对吧？有黑心的油啊，台湾也是有这个黑心的油，所以很多人呢就受到很大的伤害。所以呢我们看我们呢不能够把神的这个恩典呢当作是理所当然，因为呢神给我们的这些恩典我们要去珍惜，但我们教导我们的下一代的时候，也要把不要把神的恩典呢当作是理所当然。让我们在有这个困难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学习什么呢？不断的依靠神，不断的让我们再次被提醒呢，知道我们原来呢是一无所有，我们这一切所有的一切呢都是从神而来的。当我们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呢，我们也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不会把这些当作是理所当然，我们也不会把这些呢今天所有的这些成就呢当作是应该的，当作是我应该的。现在新加坡人呢很多呢，他们因为这些生活上的一些不适合，或者他们的一些地铁发生故障啊等等啊，就开始呢要换政府了。是这样啊，要换政府了，要投反对票了，投反对党了。所以但是我们看见呢很可惜的一点，因为这些小小的这些问题哦，而把过去这些以前所建立的这些成就啊一笔全部勾销，一笔抹杀，所以你觉得会不会很可惜？我们就是常常呢把这些当作是理所当然，我们就不会珍惜我们所有的，也不会对现在所有的这些不方便哦，来存一个忍耐的心，有一个愿意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哈，没有，所以不是没有了，比较少人会有。但是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哦，神要我们学习是不要放弃来信靠神。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第4:19，那里以利的儿妇菲尼他的妻怀孕的将到产期，她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，公公和丈夫都死了，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，将要死的时候，旁边站着的妇人们对她说，不要怕，你生了男孩子了。她却不回答，也不放在心上，她给孩子的起名叫以加伯，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人，这是因神的约柜被掳去，又因她的公公公公和丈夫都死了，她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，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。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，这不是以色列历史的结束，而这是以色列，只不过是以色列的历史里面的其中一个过程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，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些患难，有一些苦难，但是呢，这个不是代表世界末日，因为呢，神依然是存在，神依然的是在眷顾我们。神，我以前也曾经讲过，当神的爱我们的神 当我们遭遇到这些刑罚越重的时候呢，也让我们看见神的爱呢是非常的深切，因为呢爱之深责之切。当我们看见为什么有这样严厉的这事情发生在人的生命里面呢，是让我们看见神对我们的爱的深切。假如神不爱他的百姓，他就容许他的百姓呢就这样丰丰富富无灾无难的就这样堕落下去。所以让我们看见呢，神允许这些灾难临到他的百姓或者是他的子民的身上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知道呢神的慈爱依然是存在。所以我们可以从撒母耳的身上，我们就可以从他看见，他亲眼看见这些神的刑罚临到以色列的人的身上，从他幼小的心灵呢，其实呢已经产生一个很大的那个影响，使他呢足以使他呢一生呢都学习到了要来敬畏上帝。所以你看到以利的两个儿子，他们从小到大没有看见神的审判，直到他们死的时候才看见神的审判。所以他们死之前呢都没有回转向神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没有经历到这些神的刑罚。所以有很多时候神让我们经历到这些管教，经历到刑罚的时候呢，是让我们学习到对他的那个敬畏。所以我们看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我们的根基要建立在神本身，而不是建立在这些外表的这些身上。我们也可以看见我们的根基呢，在外面呢有许多的这些诱惑，但是呢我们求上帝保守我们呢，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呢继续不断的来仰望神。而我们也看见呢，在神的这个百姓的历史里面呢，就是在这个戴德生的时候，他开始的这个内地会的时候，有许多的这个宣教士在义和团有这个起来的时候呢，许多的宣教士被杀害。包括那些很有这些才干，很有这些恩赐，他们的在大学里面曾经是讲师，曾经是教授的，他们的孩子也是非常的有这些这些才干的，但是呢都在这个义和团的事件呢，很多呢在义和团的事件被杀害。所以你会发觉到为什么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，他们离这么远，离乡背井来到中国，他们入乡随俗，在学习当地的语言，那么但是呢却因为义和团的事件被杀害。难道神的作为就被抹杀掉，就被拦阻吗？我们看见没有，在1900年的时候，在同样的那个年代呢，将近的那个年代，1905啊或者是1910年之前呢，带这个尼托生，这个宋尚杰，还有这个王明道，他们也是在那十年里面呢出生。神自己预备他的工人，在20年后或者是30年后，自己预备他的仆人，他的工人呢来带领中国的教会。所以你说神的作为受到拦阻吗？不会，神可以自己兴起任何一个人来成就他的作为。今天我不做神的工，神依然可以兴起他的仆人来做成他的工。所以我们是否愿意让神来使用我们，不管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地方，不管我们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，只要我们做的那个工作是为主而做的，神将来会纪念。而且这也就是坐在神的身上，因为是因为爱神的缘故。不管我们做的是什么工，不管我们是瓦工、木工、土工、电工还是什么工，只要我们是为神尽心而做的，将来呢神会纪念。因为这就是我们生命的一种见证，一种表现。愿神帮助我们靠着他的力量，不管在我们什么样的岗位里面， 我们靠着神继续的来为他发光。好，我们来唱诗歌《愿主看我为中心》，也是另外一首的这个歌是英文翻译过来的哈。我们来看唱《